好，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徐正义牧师，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那么我是福州华夏圣加谷分堂的驻堂牧师，今天很开心我们一起来敬拜。那么今天有哪些教会跟我们在一起呢？是我们福州华夏这个大家庭的，我们有东洛山区分堂、圣加谷分堂，有大华府分堂，还有纽约法拉盛分堂、纽约长岛、纽约布朗，还有费城、澳大利亚悉尼，还有新加坡安提哈堂，我们都在一起来敬拜，感谢主，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借着这个网络的敬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这是在不好的情形当中一件好的事情啊。那平时我讲到呢，我是喜欢在台上走来走去的，但是现在呢也不能够动了啊，要在这里讲，多多少少面对这个镜头呢也还有一些紧张，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是叫做信心的锚定啊。经文是出自希伯来书6章16到19节啊，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盼望我们在信心的建立上面，在信心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享。那么当然现在很大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冲击。我想我们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是隔离在家的啊，都是隔离在家。那么疫情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呢？当然从医学的这个防止传染的这个角度，因为要防止传播，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彼此隔离啊。这个彼此隔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一个挑战，不论是从经济上、生活上、心理上，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也是不得不要采取的一个措施啊。所以我们都很乖乖的在家啊，像我自己已经有2个星期没有出去了啊，因为最近听说是美国的这个高峰啊，高峰时段，所以我们这2个星期都完全没有出门啊，完全没有出门啊。这在过去来讲是很难想象的啊，很难想象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带给我们生活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隔离啊。隔离呢又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停顿啊，社会的停顿。那在洛杉矶还算好，就是说基本上政府在规定说你有一些基本的生活的需要的，叫做 essential 的这些企业或者是饭店啊，都餐馆啊，都仍然是开业的啊，医疗机构啊仍然是开工的。那么很多一些公司呢都可以在家办公的，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就可以在家办公的话就在家办公的啊。但是总的来讲，因为你隔离嘛，人不能出去，所以整个社会是处于一种停顿的状态的啊，停顿的状态。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一个震撼，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啊。因为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来讲，我们都生活在大都会的这种环境里面，所以人来人往，这个繁荣热闹是我们常见的状态。所以现在这种停顿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啊。那么这种社会的停顿呢，又会产生很多次生的灾害，我们认为是次生的灾害啊。所以有哪些次生的灾害呢？比如说很多人失去工作，收入就锐减，因为像一些服务的行业，一些必须在现场去从事的行业，一些不是essential的，不是基本的需要的一些行业，那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就必须要关门啊，必须要这个停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失去工作啊，很多的这种企业主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维持自己公司的运作啊，等等等等，这样就造成我们在经济收入上面有减少啊，锐减，就是造成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说不定还形成一个生活上的压力啊。那么生活的压力，那么中国人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储蓄啊，都被有储蓄被一时之需，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方面的冲击力还会稍微好一点。那加上美国现在也有了救济的制度啊，有很多包括失业的救济，包括政府的这种刺激经济的这种简单粗暴的花钱啊，现在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这个礼拜收到 check 了，所以那么还好一点。否则的话，如果连生活都碰到困难的话，那就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那因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不能够外出，所以生活也不方便啊。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去每天的这种一日三餐，在过去来讲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也变成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购买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啊。你像我这两个星期没有出去，就基本上是要靠网购啊，网购来进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生活方面的不便啊。那当然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像我家就是我们三个小孩还有我们夫妻都天天都在家里面这个无形中也是不好说觉得好吧，让我们有机会团聚一起生活啊。但是对很多人来讲这可能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听说这个在中国这个经过了几个月的隔离以后，两个月的隔离以后，很多人要办离婚啊，因为在相处的过程中间产生很大的一个冲突啊。因为人如果不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这么紧密的是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挑战，但是一旦天天都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又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很容易产生这个关系上的冲突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生活上的不便吧生活上的其中的一个不便吧。另外彼此隔绝呢，就让我们心理上产生一种孤独感产生一种孤独感，因为我们是需要跟人连接的我们是需要跟人发生关系的，但是这种情况下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没有办法跟别人产生很多有效的关系那就会产生一种无形之中的一种孤独感，甚至一种潜意识里面的孤独感。可能你不觉得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像我自己是比较用现在的话讲是比较宅的，所以我对社交的这种需求大概不是特别高所以就算还好。但是很多人他有社交的需求有社交的需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面对这个病疫情的不断的发展，就会我们也有情绪上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有愤怒对吧，我们对政府处置这些事情我们会产生愤怒，然后我们会对感染产生恐惧对吧而且这种恐惧会被放大有时候所以我常常奉劝弟兄姊妹，就是说不要在群里面，在我们教会的群里面转发太多这一类的消息就是治疗那80%的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当你这样转来转去的时候，容易造成人彼此之间把这个恐惧或者说这种恐慌放大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说100%去查证嘛这个查证的责任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承担起来，但是我们尽量就不要去转发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情绪恐慌还有一种呢就是焦虑当我们时间久了待在家里面就会产生焦虑有时候我们就会情绪上面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这是可见的。那么很多是不可见的，可能在潜意识里面造成我们的一些困扰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显现出来也许在某种情况下面这种潜意识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大家要注意去处理这一类的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在心理上要做好建设要常常借着祷告来释放，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一些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疫情对我们产生的一些冲击那么对基督徒来讲，那个冲击也是更明显的我们聚会停止了，那么我们怎么敬拜呢？很多人总觉得说我们用 Room 或者是用 Facebook 或者是用 YouTube 在网上一起崇拜，好像总是缺了点什么，对不对？总是觉得没有像我们在一起敬拜的那种因为敬拜是什么？敬拜是 celebration 是一种庆贺庆典，那么庆典就是大家在一起一种喜乐的传递就是必须互相的感染那么这个在网上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差了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冲击我们也是慢慢在习惯慢慢在适应的当中，包括怎么学习怎么样使用这种网上的工具还有在这种怎么样增加互动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然也有好处，就是好处就是说你在网上聚会的时候，很多以前没有条件来的人他也可以来了 这倒是也是一个好处。所以以后我也在想说，以后也许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用 Room 就开就可以了啊，教会开会就不需要大家要凑，有时候要凑在一起开会啊，也是挺不容易的哈、啊。以后也许用一个混搭的方式，有人在现场啊，也可以同时开 Room 啊。因为在以前教会没有这种紧迫感去学习这些好用的工具啊，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无形中间也对我们是一种促进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啊。你像实际上这种网上的工具是很有力量的啊，包括在 YouTube 的这种现场的这种啊直播转播，其实都是蛮有这个啊影响力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啊，来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啊。那么当然第二个冲击就是不能够见面，我们怎么样过肢体生活？因为在教会的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肢体生活啊，这个彼此的关怀、彼此的连接啊、彼此的这种带导啊、成啊，让我们彼此可以建造啊，这个就是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也尽量的在想办法啊，能够多一些连接啊，网上的连接啊。当然有点常常是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但是也好过说是完全没有啊，好过说是完全没有啊。你像师母，像我太太昨天晚上带我们教会的几个年轻人啊，他们就做游戏，做 bingo 啊 ，bingo 在一起做 bingo， 虽然参加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总是一个开始。我们想透过这些方式，能够让大家多一点连接啊，多一点连接，有创意性的啊连接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信心的危机，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了啊，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有一个这个苦罪问题的这个挑战啊，就是说如果上帝爱我，他为什么使我受苦啊？如果上帝爱世人，他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个瘟疫的影响啊？瘟疫的影响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很大的痛苦啊。那这个神医论啊，这个是神学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啊，但这个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解说的啊，这个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解说，它是也算是一个奥秘吧，也算是一个奥秘嘛。当然这个是对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平时他们的信仰不是很稳固的弟兄姊妹，就会产生一些困扰啊，产生一些困扰啊。这个是我们也要今天借着信心的分享来跟大家来思考的这个一个问题。那同时当然我们就要面对情绪的这个波动啊，情绪的波动，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冲突啊，情绪的这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注意，但是其实它对我们的身体或者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突破啊，怎么样去突破啊，不光光是读经祷告分享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对自己有多一点的认识啊，多一点的认识。当然在任何一个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都会想到上帝可能使用危机成为一个信仰本质的呈现啊，这个呈现。就像我以前我的老师常常说的，神学院的老师常常说的，他说每个人啊就像一个桶啊，就像一个桶，里面装着液体啊，装着水或者说装着别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装了什么，平时也看不出来，对不对？风平浪静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你激烈摇晃的时候，那个液体就从里面溅出来了，你就可以看见了，是装的是酱油还是装的是水是酒，那你就能够从中间能够反映出来，呈现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危机是信仰本质的呈现，就是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就看你怎么样去经历危机，去面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这种心态和你的整体表现，可以呈现出你的信仰啊，呈现出你信仰的状况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有信心的，当然我们很难去具体的说，具体的去定义或者具体的去描述这个有信心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正好我们都知道啊，多多少少我们都知道说，哎，这个人在危机当中他表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这个人是他的信是根植在他的生命当中，在是从他的生活里面可以活出来的啊，所以是他是真正的有信心的。那么最近我们就是在查希伯来书啊，最近我们在教会查希伯来书啊，那希伯来书是比较难的一个经卷啊，一个难的经卷。那么就在查到第六章的时候 就是在前一个礼拜我们查到第六章的时候，突然这个第六章经文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意象啊，这个意象。那么今天我就想借着这个意象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是这么说的哈，我来跟大家念一下哈。他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像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好，十九节很重要啊。十九节说，我们有这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啊，通入幔内。所以在这里我读到，当然他这句是讲的是说，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是一个双重的保证啊。因为在犹太人的当中，他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惯例，就是启示啊，就是我们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我们小时候也常常有这种事嘛，啊，做这种事，我们两个意见不合，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纷争呢？我说的是真的，那我就启示啊。有些时候我们是向天启示，但那个时候犹太人常常是指着上帝启示的啊，所以这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啊，所以以至于耶稣说你们不要随便启示，对吧？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了啊。那在这段经文的原意是说，上帝呢，一方面他是不改变的，对吧？他是最大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但是同时他也是指着自己启示啊，所以他给我们双重的保证。所以他说有两件不更改的事，有两件不更改的事。你看见上帝用双重的保证让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这个指望的啊，这个指望就是我们对永生的指望啊，是又坚固又牢靠。是不改变，是通入幔内啊，幔内就是指的是至圣所的那个幔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是跟神的连接，这个关系是永恒，知道永恒是不改变的，是又牢靠又坚固。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为我们成就那个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的祭来成就的。所以这段经文本身是讲这件事情。但是他讲到信心的灵魂的锚，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在那一天我突然就有一种体悟，就有一种感悟，就是说哎呀，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比喻，很美的比喻啊。很多时候我们抓不住信仰的本质，就是说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看不到信仰的实际，对不对？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我们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跟世界上的人是一样的啊，除了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敬拜神，我们读经，我们说上帝的话语，但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好像是一样的啊，好像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锚，这个意象一下子就击中了我。他就说好像这个我们的生活就像船，对不对？我们每天经历的生活就像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航行啊。那么在风浪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沉稳，才能够站立的稳呢？是端在乎我们那个锚是抛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意象就透过这段经文就加在我的身上啊，加在我的身上，我就有这个感动。当你看见这个锚是很重要的，对一个船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你怎么样抛锚，这是一个蛮有技术的一件事情。所以越大的船是需要越重的锚，而且那个锚要能够扎在这个河底或者是海底啊，才能够把这个船稳住啊，稳定住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看起来是跟别人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就像那个船航行在风浪当中啊，每个人都航行在风浪当中，但是有的船它可以停泊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时候，在那个风浪中不管有多大的浪，它能让人够稳定啊，它能让人稳定。这个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是由它的锚来决定的啊，它的锚来决定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在哪里，决定了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心的锚定，就是你的信心是抛锚在什么地方，是把你的锚定在什么地方啊，才会又坚固又牢靠啊。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啊。第一个，这个信心的锚就是是一个灵魂之锚啊，灵魂之锚，所以它是往里面去的，是我们里面的啊，用心才能够打开的啊。所以现在很流行说什么事情你要有正确的打开方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心灵是我们信仰唯一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所以你要从往里面去啊，往里面去，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信仰不是凭口说，也不是停留在理性里面，而是用心去什么经历的啊，用心去经历的。所以它是一个灵魂之锚啊，因为我们只有在心那个地方才能够遇见上帝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锚定啊。第二个，我们说救赎之锚啊，所以耶稣才是唯一的保障啊，耶稣才是唯一的保障。所以无论你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寻求很多的帮助，对吧？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真正的保障，唯一的保障是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啊，核心。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锚定，你在外面抓的所有的帮助都会让你失望，都会让你失望，都会让你不能够稳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站稳啊，站稳。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锚。第三个锚定就是永生之锚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是今世的一个时间度啊，但是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同时有一个永生的视角，永生的观念。所以我们常常希伯来书11:12那里讲的，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啊，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这里不是我们的家，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永生的视角啊。所以我们的锚是要锚定啊，是要锚定在那个永恒里面的啊，在永恒里面的。所以我们从永恒的时间观来看现在的痛苦，我们就会得到释放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你的信心没有把你的锚抛在那个永生里面，那么你就会觉得很绝望，很绝望。面对痛苦跟死亡，我们会觉得很绝望啊。但是我们如果有了锚定啊，永生的锚定，我们就知道，就像保罗说的，这是自战自清的痛苦，比起我们要得那永远的祝福，这个是自战自清的痛苦啊。所以我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锚是怎么样定的啊，锚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这个灵魂，讲到里面啊，讲到心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唐崇宏牧师常常讲的，他说从老到新其实只有什么一尺多的距离啊。但是他说有些人用一辈子都没有走到啊，用一辈子都没有走到。那么所以很有意思，我儿子今年刚刚6岁，那么他还没有6岁之前，去年啊，因为牙医的关系，去看牙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所以他要去照那个 ultrasound 啊，照那个超声波啊，超声波。所以照超声波的那个医生呢，就把那个超声波的那个检测在他的身体上面啊，移过来移过去。那么移到他的心脏的时候，他就跟我儿子说，哎，这个是你的心脏啊，看到那个心脏在跳。我这个时候我儿子就很有意思，他就我因为我太太陪着他嘛啊，他就悄悄的说，他要跟妈妈说一句悄悄话。他就跟其实大家都听到了，他跟我太太说，那耶稣是不是住在里面啊？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也问那个照欧洲上那个，他说是不是耶稣住在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意思就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都很感动啊，我们都很感动。其实这个是有根据的啊，这个是有根据的，因为以前我们在上个人谈到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常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跟一个人传了福音，对不对？你也带他做了决志的祷告，他也接受了耶稣啊。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会有一个怀疑，就是说 这件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认真的吗？是严肃的吗？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他是不是是不是得救，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们所传的他是真心实意的接受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去保障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就问这个我们的刘院长，因为他是教个人谈道这件事嘛那么他就教了我们一个方法，他说通常啊你带一个人做了决志祷告以后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你可以问这个人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在哪里，你可以问他。他说凡是真心实意接受的人他都会说耶稣在我心里耶稣在我心里，是很奇妙的，因为你开始也不会跟他讲这件事当然你会说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你要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接受他在住在哪里从来不会讲这个话题。但是每一次真的我自己试验了很多次，在中国大陆在美国我都试验过很多次，当你真的去问一个决志的祷告的人的时候，你说耶稣在哪里90% 的时候他都会说在心里奇妙吗？非常非常的奇妙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心是信仰唯一正确的打开方式打开方式所以这个是唯心主义吧，这个是唯心主义。那么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唯物主义史观我们是唯物观的唯物论的这个信仰者，或者说我们从小被培养，所以我们对心灵这件事情，对唯心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是缺乏的我们是缺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去面对的面对的。所以圣经上说在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是很震惊的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就是说你一生的幸福，一生的成功与否，你一生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由心决定的你说这个是唯心主义是我们的信仰就是唯心主义，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观念调整我们的观念因为真正得胜是在里面得胜的是在里面得胜的。所以你要学会保守你心，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阶段，当你在家的时候要常常学习来保守我的心所以中国人以前讲修身养性或者说养心，对吧这个王阳明发明了这个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其实很有意思的，你去看王阳明的心性之学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有人说觉悟这两个字觉悟悟就是我的心，对吧，一个心字旁一个我，觉呢觉上面是个眼睛下面是一个见字所以觉悟的意思就是什么，看见我的心所以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相遇开始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要打开心门来接待耶稣接待耶稣，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信仰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认为信是我选择了某一个信仰，我没有选择这个伊斯兰教，我没有选择佛教，我选择了基督教，我觉得这个是好东西但是不是你的，不是有赖于你的选择，而是你打开心门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住在你的心里。所以谁是主谁是客要注意这个问题。然后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罗马书12:1-2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经文，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他指的是里面心意的更新而变化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式来塑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三观来塑造，而是要有这个圣经的三观圣经的价值观。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代表我们的成长啊。所以我们在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就写了这个《心意成长》《心意更新》这本书啊。那么它里面就讲了一个概念，非常非常的要紧，就是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着这个茫茫无边的人海啊，我们面对着人生很大的挑战。他说就像一个潜水艇在黑暗的大海里面潜行啊，游弋啊，但是真正能够操纵和影响这个潜水艇的就是他的指挥室驾驶室啊。他说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驾驶室啊，所以能够真正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成长，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啊，保守我们的心，从里面找答案啊，不是从外面啊，不是从外面，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做的。那么引导，那么成长的背后就是对圣灵更加的敏感，因为圣灵的引导是在灵里面能够遇见的啊，能你们能够跟随他，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跟悟性的，对吧？圣灵的引导是从里面的啊，在里面引导你，在内心引导你啊。我就想着保罗啊，当他被抓，然后要被遣送到罗马去的时候，他们坐船啊。那么坐船来讲这件事情来讲，有这个从权力的角度来讲，他是囚犯，有带领他的这些这个罗马的兵丁、罗马的官啊。从技术的层面来讲，有航海的那些驾船的水手、船长，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对吧？但是最终你发现，在那个《使徒行传》25章26章所记载的他们那个航行的过程里面，最终保罗成为领袖。他不仅能够保护这一船的人，而且他能够指引怎么样开船啊？为什么？因为他在里面有圣灵的引导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因为圣灵引导他啊。所以我们能够学习被圣灵来引导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啊，也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保守你心哈啊，常常要回到里面，在那里我们跟主来亲近啊，所以我们用心，所以要做一个有心人啊，要做一个有心人。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救赎之锚，救赎之锚。当然，我们在查考希伯来书，就发现它是非常丰富的基督论啊，就是对基督的最重要的一些论述，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详细的一个论证，当然是很困难的一本书啊，很困难的一本书，很多东西它有很强烈的这个犹太的背景啊，但是在这个基督论里面，它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而且他是至高的啊，他是不可替代的啊，不论任何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替代他，这就是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他一开始就从比较入手，他说他比天使要大，他比先知要大，他比摩西要大，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比所有的祭司都要大啊！所以他是唯一的啊，他是上帝所命定要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敬拜的中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强调救赎最大的一个，就是唯独耶稣，唯独耶稣。这个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的啊，明白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当然在复活节来纪念耶稣啊，纪念耶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失去焦点啊，因为一年一年年复一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焦点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很大的挑战。那么这个牵涉到一个属灵观的问题，我就现在在观察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在啊这个非常的时期啊，我们怎么样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啊，是操练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啊。什么是敬虔？所以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在从事我们的所有的活动，或者说我们在追求敬虔的上面，我们怎么样做，这是很重要的啊，这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需要来看到的。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热衷于参与各种的聚会啊， 就是属灵竞争式的活动，就是把教会的这个成长这件事把它当做一种竞争啊，竞争。所以参加完一个活动又另外一个活动，听这个讲员的讲道，听那个讲员的讲道啊，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常常来有意无意之间都会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如果你禁食三天，那我就五天，甚至我就七天啊，等等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上帝给你的感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圣灵的引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在这里有偏差啊，不要把这些活动代替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追求道德性的读经。很多人很喜欢读经啊，最近我们教会有些时候在读旧约啊，我发现就是说在读旧约的过程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直接的这种道德性的教训啊，那这个就很可惜，很可惜，因为所有的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那么你只得到一些道德性的教导或者是一个提醒，那就是贬低了圣经的作用，贬低了圣经的作用，对吧？所以我们读旧约一定要把它放在旧约历史里面去看啊，去看，然后呢去找到他跟耶稣的关系，他跟耶稣的关系。因为从道德性出发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大卫犯罪了，但是我们就不要犯这个罪啊，那可能这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吗？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去看啊，需要去看。而且道德性的这种批判性的读经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属灵的骄傲，会让我们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啊，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要把它有一个整体性的从旧书历史的眼光去看啊，而不是直接跳出来啊，直接跳出来。哦，他撒谎了，所以他就我们不应该撒谎，他不能够这样来读啊，不能够这样来读。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疲于奔命，或者说我们盼望就是透过这些活动读经祷告各种的聚会能够来填满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没有恩典也没有安息啊，这个是很可惜的啊，是很可惜的。所以你亲近耶稣其实是有很好的这个指标的，就是你能够经历到恩典，你有安息，有喜乐啊。如果你在这些活动当中没有得到喜乐，或者说正面的，你没有经历到那种恩典中的释放，那很多时候可能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要提醒弟兄姊妹，所以从耶稣得生命，因为他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40节，他在那里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这是很好的提醒。我们有没有迷失在很多外面的事情上面，而没有直接到耶稣的面前去得着那真实的生命，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跟耶稣得生命是什么样，是与他面对面，是与他连接的，而不是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所以连耶稣是会我们就会活出一些令人羡慕的品质啊，令人羡慕的品质，这个是我自己常常跟弟兄姊妹强调的。所以敬虔不是看你有多么的忙着做教会的事儿，敬虔也不是你读了多少的圣经，敬虔也不是你多会祷告啊，敬虔乃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状态，是可以彰显耶稣的荣美啊，彰显耶稣的荣美。所以有几个关键的点，在悔改中得释放。我们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得悔改，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着这样的悔改我们得释放了。悔改的意思是什么？悔改不光光是痛哭流涕啊，圣经讲到悔改的时候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U-turn 啊，就是转头掉头，就你开车开到的地方开错了掉头，对不对？那个叫做悔改。所以当你经历到生命中的很多的事情，你体悟了，你 悟出来了，哦，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我要掉头，我要悔改，然后你的生命就得到释放啊，这个是很美的 这个是很美的。你经历过的人你就知道你的生命从此不一样了，你的三观改变了，你对很多问题的认知改变了，认知的改变就带来你行为的改变，你反应的改变，那这个是很释放的，这个是非常释放，这个是生命真正的成长啊，这是生命真正的成长，而不是用你读了多少圣经来衡量。当然你需要读经，但是读经的目的是你要认识耶稣，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本末倒置啊，这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恩典中得安息，恩典中得安息。所以福音整个来讲，我们之所以称它为福音，就在于它是恩典啊，这个是最本质的。所以我们跟耶稣连接的本质，最本质最本质的就是恩典，就是恩典。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啊，江泽的芦苇它不折断啊，就是耶稣是一种非常 kind 的，非常 mild 的，非常非常有怜悯的生命啊，所以它会体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对人常常也应该是有恩典的，有怜悯，有慈悲的啊，这个是从你的人生命里面可以活出来的。所以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里面是有安息的，他活出来是有这种令人羡慕的这种爱在里面的，他可以吸引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怜悯耶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气质流露出来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喜乐中有平安啊，就是耶稣生命进入我们里面。圣经上讲这个喜乐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它好像是一个 joy spring 啊，就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个泉源一样的，所以它是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的，所以那个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断的啊。所以哪一天你说我失去了这个喜乐，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一个正常的一个有安息的基督徒的生命，它里面是可以涌出这种喜乐的，他的生命是有满足的，他不会惶惶不可终日，他不会感觉到空虚失落，他不会觉得说哎，我突然觉得绝望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有永恒的江河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我们要做的，当然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抽象，但是其实也不抽象的啊，也不抽象的，我们从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出来的，可以体会到的啊啊。那么尤其是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生命活出来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锚，救赎的锚抛定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别的，不是别的，不是圣经，不是特会，不是某一个讲员，不是某一个什么这个著作，某一种观点，唯独耶稣，唯独耶稣。所以我们要学会怜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就是枝子。”不跟我连接的，不连接耶稣，不连接我这个知识的，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把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这经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抓到根本，抓到根本，好吗？好，最后一点我们要来分享永生之锚啊，永生之锚。这个是从我们可以这样说，从空间的层面来讲，我们是要往里面去，对吧？往里面去啊，从这个人的这个区分来讲，外面跟里面，我们要朝里面去。从我们这个可见和不可见来讲，我们要怜悯耶稣啊，怜悯耶稣。但是从时间的纬度来讲，时间的这个度数来讲，我们要怎么样怜悯永生？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在永生啊，我们没有活在永生，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因为那个永生的锚定来决定的啊，来决定的啊，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永生的观念，永恒视角与现实的视角是常常会发生冲突的啊，怎么样面对死亡跟痛苦，对不对？从今天的视角来讲，如果你觉得死亡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带给你很大的恐惧啊，那么痛苦也常常让我们啊生老病死，常常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很难以面对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对不对？这个就是撒旦掌权的时候，他用死亡控制了我们，死亡的恐惧控制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直用这个视角的话，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惧啊。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面对这个新冠疫情来的时候是蛮恐惧的啊，蛮恐惧的。所以害怕这件事情常常是一个啊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开玩笑，就是歌利亚啊，当歌利亚出现的时候啊，在圣经旧约的那个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当以色列人去跟他非利士人征战，他们的这个巨人歌利亚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跟他征战，是因为他很强大吗？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大大的害怕。那个圣经用重复的来形容啊，害怕，害怕，害怕。他们害怕到一个地步，非常的恐惧啊。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就是我说，那个恐惧的，你对恐惧的恐惧超过了你对你敌人的恐惧啊，恐惧会控制你的生活。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状况啊，就是我们因为害怕，对害怕的害怕，以至于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做了，我们不可以去面对我们的敌人啊，所以害怕是比那个敌人更可怕啊。所以耶稣用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教导他的门徒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啊，有五六次之多。但是直到他上十字架，他们还怕不怕？还是怕，还是怕。所以这个害怕本身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啊，这毫无疑问啊。所以我常常我就喜欢开玩笑，就是说当面对新冠的疫情，面对现在这种凶凶来的这个疫情，这个传染病，我们怎么办啊？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如果你完全不怕死，你有祸了啊。像有的人说，哎呀，我有信心啊，所以我就完全不怕啊，那样，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未完成的这个路要走啊，所以你还是要受这个世界的传染病的这个威胁，所以你还是要有防护的措施，你还是要应用你的常识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要有预备啊，要去管理自己的风险，这个是毫无问题的啊，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完全只怕死，你有祸了。那有些人就怕到一个地步，他完全的不 function 了，就是不没有这种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了啊，怕到一个地步啊，有点像面对歌利亚的那些犹太人啊那样子啊。实际上你那个歌利亚可怕吗？啊，很可怕，对吧？但是大卫可以胜过他呀，小孩子可以胜过他呀啊，因为他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恐惧啊，没有恐惧，这很重要啊啊。所以当恐惧占据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啊。但是保罗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但是他说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啊，他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你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所以保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一个时间观念，就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是自战自清的啊，自战自清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漫长的隔离的当中，我们觉得有时候很绝望啊。但是其实你想想，过了也许明年后年过了几年，你回过头去看，它只是一句话而已哦。当年新冠肺炎的时候，你看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它可能只是一句话而已。所以相比于我们人来讲，有限的一生来讲，他都是自战自清的，那么更何况从这个永恒的角度来看，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把信心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啊，抛在永恒，其实它是一种已然未然的平衡。我们刚才就讲到了啊， 已然未然，就是我们说神的国天国已然来到我们当中，对不对？耶稣说天国不在那里，不在这里，就在你们心里。当你接受耶稣那一会儿开始，神的国就已经在你里面了，天国已经开始了。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成就，他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能成就。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交叉交替的，我们称之为末世，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的年代，所以它是交替的，交替的。所以我们有现实的促进，但是我们也有什么永恒的这种把握。所以这就是信心啊，对不对？所见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们对永恒完全还没有看到，也没有经历到，但是我们已经活出那个永恒的原则来。这就是信心嘛，这就是信心嘛。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两个平衡啊，两个平衡。天国是未然的，对吧？它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啊，虽然它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已经尝到了天家的滋味，但它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神有托付跟使命在我们今生和地上，所以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见证，对吧？他留出我们在这里，就是一方面让我们生命不断的被磨练，然后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见证啊，成为别人的见证。那么而且我们还有各样当尽的义务和责任，对不对？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义务跟责任。我们有对家人有义务，对不对？我们对我们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不能够完全免掉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托付嘛，有当尽诸般的义当尽诸般的义，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人离开这个世界，当人睡了的时候，圣经上说睡了嘛，对吧？我们一方面是舍不得的，舍不得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义务跟责任嘛，对吧？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跟亲人分开，我们舍不得，我们会悲伤，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个正常。但是我们也知道，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去了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喜乐，所以我们也不过度的悲伤啊。所以用智慧去调和这没有完全显明的永恒真理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不能走极端，我们都不要走极端，我们都不要说，哎呀，反正我就活在这个世上，反正耶稣什么时候来，永生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活着好像没有永恒一样，那就不对了啊。我们活着好像只有短暂的一生那就不对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走极端，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不顾今天的生活，我们只活在永恒里面，我们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地上的该做的事我们都不做那也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平衡啊，这是一个平衡。那么天国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在那里，自根自底最终的结局我们是要在那个永恒的家乡。所以这里不是我们的家，这里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只是一个短暂的过客短暂的过客。所以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今生过多的积攒财宝为今生而是要积攒财宝在永生在永恒。所以为永生而活，我们要有预备有预备自己包括我们的奉献奉献是我们常常说这个是金钱的投资，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投资。所以因为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到永恒身外之物没有一样可以带到永恒，但是当你可以奉献可以投资的时候就可以带到永恒对，可以带到永恒。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要停止忧伤跟痛苦，停止忧伤跟痛苦。我以前认识一位科牧师他是一个白人 Cochran 他的名字叫 Cochran。 那么我们有机会一起出去宣教。那么回来不久呢他是一个很有牧者心肠的人很有牧者心肠的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跟我们去中国在各个地方遇到那些牧者有需要的时候常常说我们两个人就拿一些钱去奉献奉献。我觉得这个他是一个很有牧者心肠，这个我很跟他很谈得来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因为他的太太是台湾人所以我就觉得他很棒。但是他回来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说他得了这个癌症，就是很凶险的那种皮肤癌，就是黑色素癌 所以就很痛苦，在那段时间他们家庭就经历了很大的挑战啊。那么后来他太太就做见证，他说有一天呢，这个 Cochran 就召集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太太，他就说我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做了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停止忧伤，停止忧伤。哇，这个是一个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那一分钟他说这件事情，忧伤和痛苦这件事情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而且对我来讲完全没有意义。他说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停止所有的忧伤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当然后来他过世了啊，过世了，我去参加炊事礼拜，听见他的太太啊说了这件事情，所以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有永生的观念，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平衡，就是表示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的锚是抛在那永生里面的，抛在那永生里面的，好吗？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我跟大家借着希伯来书这个意象给我的一个冲击来跟大家的分享，就是信心的锚定啊，就是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动荡的时候，我们要来检测我的重心，我的 focus， 我的焦点是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检测我自己的信心，我的依据是什么。第一个依据就是说它是不是从里面来的，它是不是从我们心里面来的啊。第二个依据就是说我们的是不是连于耶稣，是不是唯有耶稣，其他的都是为他做见证的啊。第三，我们的信心的锚有没有抛在永生，我们不是只活在今生这么短暂，我们是有永恒的观念的，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三重的检测检验。盼望弟兄姊妹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的信心生活有一点点的提醒跟影响啊。那么我现在要为大家来祷告。那么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你还没有经历到那个打开心门的那个过程的，我可以邀请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举手，我为你祷告，好不好？那么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已经受洗了，但是他说我有信心，但是我信心不足，我在很多的方面没有真正体会到那种信心的锚定。那么我也来为你们祷告啊，也希望你们可以举手为你们祷告，好吗？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透过希伯来书的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在反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的锚定究竟是怎么样来锚定的，帮助我们啊，主啊，提醒我们借着圣灵在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圣灵来感动，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目前这个极大的挑战，在这个隔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种恐惧的过程当中，在这种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当中，我们的生命仍然因着你的同在，我们有从你来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白白的，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你必定保守到底，你的恩典要伴随我们，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要使我们欢呼喜悦的来敬拜你，等到疫情过去的时候，当我们可以重聚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欢呼喜乐的来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混乱的当中，你仍坐着为王，你仍然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愿意打开心门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你的圣灵向他们的心说话，我们感谢交托，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